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 39.76米。现在是2月2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的白宫助手希克斯接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美军将领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扮演纵火和救火的双重角色。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俾台湾可以走向和解团结。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属组织的档案。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担心西九龙的高铁车站很多所谓的随意门可能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详情亦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任职的时间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希克斯星期二在一个国会通俄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但是拒绝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希克斯最早是为川普女儿伊曼卡担任公关发言人，推销他的时装生意，后来是加入了力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阵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希克斯回答了有关竞选的问题，回答了有关选举日到总统就职期间的某些问题，但是对在白宫的工作则是闭口不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海克是气愤地说，希克斯回答的问题是不配合。白宫未有行使行政特权阻止他作证，但是列出了一个回答问题的清单，限制他的回答范围。目前还是不知道希克斯拒绝回答问题的理由是什么。他较早之前在今年一月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露面的时候，亦都因为他回答那些问题的争议而草草收场。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这个可能会限制他获取最敏感信息的资格。库什纳和其他的几名白宫助理目前还未有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只是以临时许可获取最高机密敏感隔离信息级别的信息。政治网站星期二报道说，他们在星期五收到通知，他们的安全许可可能是被降低到机密级。敏感隔离信息指的就是那些来自敏感来源并且受到严格限制的机密信息。库什纳安全许可降级意味着他不能够再获取总统每日简报，这个是美国最宝贵的情报报告。总统有权给予库什纳永久性的安全许可，但是川普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会让他的办公厅主任退役海军陆战队的上将海利来做决定。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拒绝就库什纳的安全审查状况是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中东地区播下动荡的种子，牺牲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试图扩大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沃特尔将军是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是这样。
At the heart of many of these issues here, and I'm being very serious when I say they play the role of both arsonists and fire. 沃
特尔将军表示，不论是在外交上边还是在军事上边，俄罗斯都是扮演住纵火以及是救火的双重角色，激化叙利亚各方之间的矛盾。沃特尔将军仲话，俄罗斯紧接落嚟又提出愿意充当调停人，目的是削弱各方谈判的筹码。沃特尔将军的这一番的批评虽然用词更为犀利，但是与以往美国和西方国家情报官员提出的警告是完全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是让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便重新占据中心地位的一大机遇。沃特尔将军这一番的讲话同时亦都是与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相呼应。该个战略声称 俄罗斯是一个想要摧毁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沃特尔将军说，很显然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兴趣是基于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利益。他们目前在该处是发挥了极度动摇稳定的作用。不过沃特尔将军的这番讲话和川普政府并不合拍，川普政府一直在强调合作的领域。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是争取连任。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网站上宣布有关的消息，该个网站亦都呼吁支持者捐款。该个网站发出的声明说，在星期二当日，川普总统宣布任命珀斯海尔为他的2020年竞选连任委员会的竞选经理。珀斯海尔是长久以来担任川普总统的数码行销的策略师，他先前在川普企业当中工作，之后进入了2016年成功的敢当选竞选的阵营。他之后持续住领导竞选活动，以及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数字策略。除了专注在为2020年大选铺路之后，川普阵营亦都将会在和2018年的中期选举为参选人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并且在地区以及州的层级动员川普支持者提供草根政治的支持。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以5-3的表决结果裁定，被政府拘押面临遣返的移民无权要求进行保释听证。这一类的听证可以决定一个人能否在等候判决期间用金钱或者是财产作为保释的条件。如果这个人是没有在法院出庭，他们就没有收取的保释金。这个决定还影响到寻求庇护者以及是永久合法居民，他们现时是可以被无限期拘押。就在当今最大推力的航天火箭私人制造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完成了一次壮观升空的数日之后，美国太空总署宣布下一次发射将会携带一台特制的原子钟。这个新设备比地球上面的原子钟更小，而且是更加结实，可以为宇航员在深层太空当中是导航，而下一次发射将会在6月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政治上是否是危险，以及是否在经济上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会报道美英两国的报刊评论，习近平企图打造21世纪极权统治，又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要捍卫民主体系。不过首先就是分析留学访问美国究竟是不是想说服美国暂缓贸易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派遣他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率领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寻求同华盛顿方面就经贸问题以及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进行更多沟通。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希望刘鹤能够劝阻美国不要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贸易制裁行动，或者最少推迟采取这类行动，以便给北京更多的时间去作出应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以及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于2月27号至3月3号访问华盛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宣布刘鹤访美的消息时候说，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刘鹤是在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以及整体双边关系走向对抗之际访问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与铝制品征收关税或者是施加进口配额，而同时美国国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将采取行动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 他亦是一个月内第二位访问华盛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2月8号至9号访问了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晤。分析人士认为，杨洁篪访美的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有达到，一个是重启美中之间高层对话机制，尤其是全面经济对话，第二是希望美方在双方磋商之前推迟实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的决定。美中双方目前还未有公布留学访美的行程，但是预计他将与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内阁官员举行会谈。此前有消息说川普总统亦将会见留学，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川普不会同他会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分析了留学此行所肩负的使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在美国即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施加配额的行动时，中国方面处理这些事情的人还未有就位，至少目前还未有正式就位，要到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才会到位。所以他们希望一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直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即使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的话，再等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做出有效的反应，不要将这个参和到北京处于不确定时期的时候，然后被那些对国际合作、和谐和竞争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蓝普顿教授亦认为，留学此行是为了使美国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留学来美国是要试图阻止美国采取征收关税以及施加可能的进口配额，这些在中国看来是报复性的贸易措施。这些做法是回到较早时候使用单方面的贸易补救措施来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时候，他认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从新启用较早时候的工具更有报复性。他想留学被派遣到美国是来阻止他的发生。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川普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会选择采取更多的一些行动。他说他的猜测是这届政府不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被看成是什么都没有做，因此他认为留学的来访可能会减少美国贸易措施的严重性，但他怀疑他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使川普政府推迟宣布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都很难实现，任何超越这个之外的期待将是过于宏大的目标。他说川普总统对留学访美并没有什么期待。即使这些专家对留学访美可能取得的成果期待不高，但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留学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访美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川普政府将采取严肃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行动，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笼罩在阴云之下。同时亦有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经济团队对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达成的美中经济对话的渠道感到不满意，但是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位曾经担任过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认为，留学此时访美表明他将是主管中美经贸关系的关键人物。他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留学在这种情况下访美，表明他将是一个在经贸问题上有很大影响力的角色，他亦受到经济和贸易界人士的高度尊重，所以他认为留学到美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表明他们将在一个有意义的层面就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进行非常认真的接触。曾经在哈佛大学进修一年的留学被认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两个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两人就读于北京101中学。留学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消息人士说，留学将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确立的新一届政府班子中担任全面掌管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有可能兼任央行行长。 就在留学访美之际，中共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提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林普顿教授认为，他不清楚留学此行是否负有向美方解释中共此举的任务，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会听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瑞孝剑大使认为，鉴于留学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外界预计他会对修宪提议做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如何看待中共此举无关紧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各个决定取决于中国。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德纳在推文中说，白宫的回应是发出错误的信息，他说美国政府应当对习近平的揸紧权力表示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就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打造的21世纪极权统治，这个不单只是对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的挑战，更加是对全球捍卫民主和人权的人的挑战。他们呼吁西方国家要捍卫民主体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月25号星期日悄悄宣布了一项新的修宪建议，实际上等于允许习近平无限期的在前台领导中国。西方媒体纷纷惊呼中国从此将再次走向强人统治的年代。他们在担心中国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的同时，还担心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体系的挑战。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6号发表题为新形式极权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社论话，一种新形式的极权正在中国生根。这篇社论话，习近平五年前上台时，西方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慢慢变成一个多元和法治，但是习近平政权走向了那个愿望的反面。社论话，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意味着64岁的习近平将成为终身国家主席。中国重返毛泽东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个人独裁年代。文章写道，忘记了毛泽东灾难性统治的教训，习近平正企图打造21世纪的极权统治模式，并将它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他的挑战不单只是针对那些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更是针对全世界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他们邮报的社论说，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绝对独裁失败，但是习近平却希望在人工智能等21世纪新技术的帮助下对内统治，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影响，并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社论说，在习近平对自由主义的人类治理模式提出根本挑战的时候，美国这个最大的捍卫者却因为总统川普似乎不相信这种模式而被束缚了手脚。在没白宫的帮助情况下，全世界明白并担心这样一个挑战的大众应该找到办法来捍卫自由民主体系。英国金融时报2月27号发表题为习近平滥权，西方需明确回应的社评话，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全球产生影响。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讲，中国的独裁统治对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挑战。这篇社评话，虽然习近平表示北京不打算向全世界其他地方输送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政府亦都提议为世界的发展中国提供中国方案。文章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为全球80几个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将这个宏大计划打造成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计划。文章说，这样的语言应该提醒西方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没有意愿融入美利坚治世的世界秩序，他们计划在国际交往中制定自己的办法，遵循一种他们认为优于西方民主管理方式的模式，并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发展理念来推广。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这样的现实给西方提出了迫切的挑战，西方应该一起努力。 制定一个连贯同一致的中国战略。这个战略强调国际投资的互惠，保护知识产权，并捍卫美欧政治体系，以防止中国干预等核心利益。文章说，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路可能还很长，西方必须做出长期的准备。美国时代周刊亦都发表驻北京记者查理·坎佩尔的文章，说习近平的一人统治应该使所有人担忧。文章援引专家的意见，说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很难不特别强调这件事对未来中国和全球的影响。文章说，习近平在国内大肆巩固权力的同时，亦都是在他在国际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时候，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推进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却在度质疑关键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而这些一直是美国称霸的基础。文章说，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正统，这个意味着北京在国外撕毁准则时亦毫不内疚。如果北京对某些国际准则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又认为这些准则限制了他们的利益，纽约时报发表驻北京记者史提芬里·迈尔斯的文章说，在习近平掌控下，中国加入全球威权回归趋势。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等人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在这个由新技术加剧动乱、恐怖主义与战争的时代，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站在有力的道义或权威立场上公开抗议，最显著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亦都是世界目前流行的权威回归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如果三十年前习近平这样做，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切，你是在偏离正道。但是现在，文章继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如今国际社会谁会惩罚他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共提议修宪，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连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规定。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在政治上是危险，但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情况显示出习近平采取了更加专制更集权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都表示，中国这个最新修宪举措并不令他们惊讶，他们都认为这个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的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他们都相信习近平的任期将超越两任，做第三任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国家主席，参与七十年代尾美国打开中国大门、见证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洛德大使说，中国最新的修宪举措是个重大变化，标志着习近平侵蚀了邓小平八十年代做出的领导集体负责、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洛德说，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洛德说，这个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人敢挑战你，不会给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质疑，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例如文革、大跃进等，所以他认为这个举动不单止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危险性。但是洛德同时表示，这个变化在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他说可以摆脱可能的反对意见，使习近平能够做出困难的决定，比如经济改革和继续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可能的积极方面。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最新修宪举措证明习近平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易明认为修宪的目的就是要使习近平成为一个 超群絕倫、不受規則約束的領導者，繼續過去五年來的強硬政策，而他認為台灣香港會首當其衝，在南中國海中國會更加強硬。譯明說，
譯
明表示，大家會看到更多同樣的同強化的政策，他認為這個會讓他打開一扇大門，沿著這條路會使香港和台灣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他認為這個實際上為習近平努力迫使台灣與大陸統一、侵蝕香港自由，並在南中國海取得更多進展提供可能性。为什么现在采取这个修宪举措，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才刚刚开始，他可能不必这么早就采取这个行动。洛德认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习近平对中共政策和人事并不能够完全掌控，存在着不安全和不确定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是要表现他的不可挑战性和充满信心。亦明认为现在提出修宪说明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在恶化，或者是经济增长放缓，或者是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他可能更难以实现这种修宪。现在刚刚开完十九大，他在高层有很多支持者和盟友，他认为迟一些不如早一些，现在是推进这个修宪的好时机。针对有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是为了之后做好推进政治改革，亦明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变革，这个最新修宪举措证明了他采取更专制甚至是新极权主义的路线，这个举措对美中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洛德认为难以预测。他甚至认为这个对美中关系并不是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是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洛德说这个可能意味着习近平会采取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都有很多理由要和美国合作，他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很现实，知道他不能够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在很多领域美中能够进行合作。洛德认为美中关系的走向不完全取决于中国怎样做，亦要看美国怎样做。他认为川普的国内政策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现在尚未清楚川普的政策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总体来讲，他对美中关系比较悲观，习近平的强硬和川普的无能使他无法对美中关系抱持希望。亦明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个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信号，告诉他们知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束缚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他补充说，他认为这个再次向美国显示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说，白宫官员和北京正在积极地商谈有关促进美国对华出口去避免贸易战。在当日，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刘鹤就抵达华盛顿，就美中贸易问题和美国方面的官员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鲁钦当日获邀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投资美国活动中，与主办方对话期间谈及美中贸易问题时说，总统在与习主席首次会晤时就非常明确地说，他们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他们的目的是要削减不平衡。鲁钦说，总统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增加出口削减不平衡，美方同时也在努力削减和其他的亚洲贸易伙伴间的不平衡。美国财长谈及川普刚刚就任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时，透露川普政府的官员也都在讨论重新加入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他说 TPP 不是当下要务，但总统还是愿意考虑这件事。川普没多久前在一个场合中也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同一日，习近平最倚重的经济智囊刘鹤率团抵达华盛顿，中方官员将在今后六日里面和美方官员进行对话。2月8日，中方曾派国务委员杨洁篪赴美，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成功。刘鹤是中方数星期内派出的另外一位高层官员。刘鹤和杨洁篪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近日有消息称他将接任没多久将离任的周小川， 任中国央行行长。在那个之前已经传出消息，清刘学将在三月举行的中国人大期间被正式任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这两个传言如最终获得证实，刘学将是继朱镕基后第二个同时担任央行行长和副总理职务的官员。当日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问题时表示，刘学率领的中方代表将与川普内阁成员进行商谈，但不会与总统见面。被问及总统希望在刘学到访期间取得怎样的成效，桑德斯不愿意在双方商谈之前就此发表评论。刘学到访之时，正值川普即将就两项与中国有关的贸易调查在逼近期限前做出决定或发布结果。此前美国就主要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南韩造大型家用洗衣机进行了201条款调查后决定征收关税。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白宫官员说刘鹤不会跟川普见面，他会跟财政部长等人会谈。美国对中国的铝制品商贩调查得出结论，进口的铝征贩倾销税或者可能超过100%，令到中国方面感到不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的经济代表刘鹤星期二抵达华盛顿，白宫表示他不将会同川普总统会面，而他是否能够缓解美中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就引发关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刘鹤将会同内阁官员会面，但是不会见川普总统。桑德斯说，在会谈正式进行之前，他不愿意透露细节。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稍后向美国之音证实，刘鹤将会会见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白宫经济顾问霍恩。现年66岁被视为是改革派的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面讲过，中国将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些措施可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他谈到开放银行业、服务业以及是制造业，以及是大幅放宽外资持股限制等措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2018年的1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当中表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犯了错误。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针对对中国进口的铝箔进行的反倾销以及是反补贴调查得出了肯定的正式结论。美国商务部确定，中国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格 48.64% 以上的价格向美国出口铝箔。商务部还断定，中国政府对这类产品的补贴在 17.17% 到 80.97% 之间。美国商务部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根据这个结论还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铝箔进口商是收取现金的押金。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政府致力于公平对等的贸易，不允许美国工人以及是企业是受到不公平的进口商品的伤害，而今日他们的决定是经过透明的程序，经过对事实进行彻底而客观的审核之后是所作出。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宣称要扭转贸易不公平的局面。从川普政府2017年1月20号就职到这个星期一，美国商务部启动了102宗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比之前一年增加了 96%。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国对美国向中国铝箔征收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税是感到强烈不满。多个中国公司将被征税，税率范围从大约是 50% 到超过 100% 不等，有效期为5年。美国这样的做法是需要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而该个委员会在3月15号是作出决定。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的错误做法是没有任何的根据，会影响中国就业率以及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2月28号是228事件71周年的纪念日，民进党政府在228公园举行纪念仪式，而在当日上面亦都有一些反蒋介石的民众来到桃园大溪区持护蒋介石的灵寝，用红漆是泼洒蒋介石的棺垢，并且将照片传到网络上面， 泼洒者表示，他们这样做是要落实转型正义。对此，台湾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28号这一日发表声明说，蒋中正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功远大于过，对林寝泼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伤害社会的和谐，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吴敦义还表示，转型正义的名字是很好听，但是有些已经是变成转型不正义。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亦都表示，少数特定人士对蒋中正的官垢泼漆的非理性行为只会造成更多的仇恨，无助于社会的对话和和解。白宫在星期二宣布，由于柬埔寨最近民主的倒退，美国将会削减对他们的大约830万美元的援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二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之音的提问的时候表示，柬埔寨议会星期日的选举未能够代表柬埔寨人民真正的意愿，使到美国是深感关切。美援削减会体现在军事和民用援助等各个方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派的议员担心西九站太多所谓的随意门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我们会报道前美国政府的官员呼吁川普总统重新思考台湾策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在星期三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令到台湾走向和解团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1周年中书纪念仪式时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将全力清查政治档案，使历史自己讲说话。他说，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也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
蔡英文说，不单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和开放，政党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亦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他期许促进会亦应该尽全力搜集那些被认定是政党附随组织的档案，如果被有心人刻意湮灭，必须负起法律责任。蔡英文还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发表类似的真相调查报告，期许台湾的调查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日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将设置一个独立机关处理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以及不当党产处理等事项。蔡英文强调，228事件的真相和责任归属应该清清楚楚交代，过去威权时期的司法判决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必须为受难者建立平反的机制。蔡英文还指出，相关的调查与检讨将比现在以及未来的政府划下一道明确的红线，超越红线的错误绝对不能够再犯，记取历史教训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台湾亦必须将走向和解团结。祖父是228事件遇难者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日前会晤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亚文萨又名华里沙，以及协助图尼西亚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成功转型的梅沙伍德、何穆达尼，并请教他们有关如何透过转型正义化解内部冲突走向民主。双方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和平对话。柯文哲还说，71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多数已经过世，而受害者的后代心中仍然有伤痛，加害者的后代心中亦有阴影，因为缺乏和平对话机制，转型正义迟迟未能落实，亦使到台湾民众长期以来无法坦然面对历史，共同影响未来。长期研究228事件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宜森表示，清理过去不义统治的经验将有助于台湾凝聚团结的意识。他说，
而不是把过去的人权迫害呢视而不见啊。那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办法成立一个。
陈怡心话：唔系将过去嘅人权迫害视而不见，咁样嘅话，反而冇办法成立一个台湾嘅生命共同体。陈怡心仲讲到二二八事件以及跟住落嚟嘅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都助长咗台湾独立意识嘅滋长，亦影响两岸目前嘅互动关系。1947年嘅二二八事件，肇因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宗警察查缉私烟嘅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目前仍然未有定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都引起了外界对区域稳定的担忧。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就明确表示，中国近日在台海周边以及远至日本的军事演训已经过于挑衅，并且更加具有侵略性，是到了美国重设并且重新思考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时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史蒂芬布莱恩星期一在亚洲时报撰文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以及挑衅作为已经是触及到长期设立的红线，在台湾周边以及远至日本的军事演习对台湾以及日本发出的信号是不是和平和合作，因此美国极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建立一个台湾策略。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时候，正好随着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在台湾访问的布莱恩说，当时的经历非常危险，令到他至今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还记得克林顿总统经过是长时间的才是派美国航母到台海，最后终于迫使中国退后。布莱恩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台湾要渡过危机的几率是很少，而在那个时候台湾的空军和海军的军力比现时是要强很多。布莱恩指出，中国的隐形战机成都号 J-20 在南中国海的出现，在南中国海侵占并且军事化不属于他们的岛屿，以及是对美国盟友尤其是台湾和日本日渐增多的威胁，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局势，因此美国是必须要建立一个适合台湾并且符合美国利益的威慑计划。布莱恩认为这个的威慑计划涵盖四个重要的步骤，前三项涉及到武器硬件，美国应该是提供台湾真实的能力应对中国 J-20 以及是苏-35战机的挑战，这个包括提供台湾 F-35 或者是另一型的波音提议的 F-15SE 匿踪战机，而另外就是潜水艇要是导弹防御，台湾是需要萨德或者 SM-3 型导弹防御系统，现有的爱国者 PAC-3 系统已经是不足以应对中国的先进弹道导弹。最后一项，布莱恩认为最需要做重大改变的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他表示美国应该和台湾讨论一套的程序，让美国能够在任何危机或者是紧急情况之下使用台湾的空军基地，无论是否和中国有关。一旦有了适当的程序，中国政府以及是军方领导层将会立即理解到，如果中国太过侵略性，美国必定会协防台湾。不过亦都有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担忧，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对抗，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将台湾卷入其中，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哈斯以及麦艾文在这个月初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共同发表的评论，担忧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对抗的策略可能会伤及台湾。文章当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缘政治处境非常困难，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压力不断地增加，美国对台政策的角色亦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他们强烈建议川普政府避开任何可能将台湾当成为用来对中国施压工具的作为。文章当中说，川普对中国的策略转变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台湾推进美中日渐加剧的竞争当中，反而会伤害台湾， 腐蚀美国的可信度，最终导致亚洲不稳。文章当中是特别提到，美国国会以及是川普政府当中的台湾之友，现时想利用美中关系未来可能恶化的时机，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原因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较少，这个使到北京能够用来是报复华盛顿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比较低。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涉及到台湾条文、台湾旅行法等，都是这种想法的体现。他们两人担任国安会资深主任的任期加起上来是长达九年的瑞恩以及是麦艾文指出，奥巴马总统对台湾的策略是有台但是不反中，因为台湾不是一张被用来打的牌，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是珍视的伙伴。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关于如何帮助并且确保台湾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得以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在全世界是享有尊严并且受到尊重，不是要认索和抗衡中国的行为。他们还提醒川普政府区别友台以及是反中的作为，协助台湾提高它的竞争力以及是吸引力，可以采取的作为包括强化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重量级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并且鼓励台湾到美国投资，支持台湾被纳入第二轮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鼓励台湾将英语是列为官方第二外语，并且为此以类似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的做法一般，派出大量的英语教师到台湾，深化美台指标性科学合作，譬如是癌症的研究、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能发展以及是应用等等。而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上个星期调整内阁人士，由曾经担任民进党政府驻美代表的总统府秘书长吴超燮接任外交部长，原任外交部长李大为出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的人事挑战被视为是蔡英文总统为抗衡中国军事威胁，寻求更进一步拉近台湾和美国关系的大战略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就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阶段。大约30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二下午就在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了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就批评参观只是走马看花，他又形容站内很多暗门就好像随意门一样，担心会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陈淑庄又说，站内的中国口岸区就好像变成一个小中国的隐形禁区，有很多法律问题还是未厘清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七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龙总站超过四分之一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泛民主派批评西九一地两检严重破坏一国两制，而当中的法律基础引用哪一些基本法条文，包括北京和香港政府官员都没有明确表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通过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决定，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当时人大副秘书长李飞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基本法最终的决定权，他形容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是一言九鼎。西九一地两检最后阶段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今年二月中展开，立法会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和铁路事宜小组大约30名议员 星期二，即是2月27号下午，在负责西九一地两检的三名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陪同下，参观西九龙高铁总站。陈帆在参观行程结束之后会见传媒，表示参观的目的是给立法会议员亲身体验西九龙总站的设计、出入境安排和途经的路线，希望令到三步走最后一步香港本地立法可以更加顺利。
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实地的考察和了解，可以让我们日后在立法会审议条例草案的时候可以更加详细和实质去讨论一些相关的条文。我们也希望日后那个法律审议的工作更加方便和进展也顺利的。
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会见传媒，表示参观之前一日才收到当局更新的考察行程安排，原本一个半钟头的行程削减了三分之一。他形容只是赶鸭仔式的旅行团，只是有大约一个钟头走马看花。陈淑庄又表示，去年八月他已经要求当局提供西九龙总站的平面图，直至到参观当日的朝头早才收到港府提供的车站平面图。他分析比对早前传媒披露的草图文件，发现中港口岸区之间有多个未有在图则显示而又连接中港两个口岸区的暗门。他形容这些暗门有如随意门，担心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
我是想知道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是怎样保护香港市民，怎样捍卫我们那条边界，怎样去守护着。但大家知不知道，在法律上面，在蓝纸草案上面有一条很清楚的界，是讲新划了哪些是内地口岸区和香港地带，但是原来是有很多随意门在条边界那里的。大家看到那条红边如同虚设，因为原来有很多随意门只是嘟卡，靠 CCTV 靠警示，是完全没有人去把守的。但是我们立法会议员从来不知道这些随意门有多少对，这些随意门正正就是连接这条边界的地方。
陈淑庄表示，他向陈帆和李家超查询有关随意门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口头上都承认有暗门的存在，但是两个人都拒绝披露暗门的数目。陈淑庄强调，厘清中港口岸区的边界才能够令香港市民知道他们受的法律保障是不是稳固。陈淑庄认为，新的考察行程令到议员没办法亲身到西九龙总站的中国执法人员休息室、控制室和机楼室等的设施视察。他又表示，包括机楼室等的部分在西九一地两检实施之后，乘客亦都有机会进入，而现在一地两检草案仲未通过，香港政府就不想俾议员和公众知道西九龙总站的全貌。他形容西九龙总站已经出现一个小中国，变成隐形禁区。
我们随意门又不知道在哪，究竟内地口岸现在好像变成我们今天参观已经出现了一个小中国、小内地、隐形禁区，我们是完全入不到去，不能够问，政府也不会说。那究竟香港特区政府怎样帮我们守护住这条边界呢？还有，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这条蓝纸草案里面我们是没有日落条款的。究竟这个地方我们会没有几耐呢？我们究竟是几时才拿得回这个地方呢？
陈淑庄强调，立法会议员参观的地方不是禁区，将来西九实施一地两检的话亦都不会有禁区，同深圳湾口岸不同， 将来西九龙总站的管制区只是交给港铁运作，有很多法律问题还未厘清，严重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
不是好像深圳湾口岸区，将来的这个管制区呢只会交给港铁去运作。大家可能在现在未明白是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问题，但我们稍后会告诉你听的。因为呢如果根据港铁附例呢有一些例他们违反了的话呢，当然香港人是受罚，但有些人是获豁免，包括讲的是解放军是获豁免。不过在香港的禁区呢连解放军都不获豁免，原因是因为基本法呢解放军都是要守香港的法例。所以种种这些范畴呢都是非常之严重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我们一定会在法案委员会度密切跟进。
陈淑庄又表示，将来西九龙总站的中港两地口岸区不只是平面的边界，亦都包括立体三维的空间。根据政府提供的图则，各层的口岸区之间电梯通过的位置会是两地司法管辖区的含糊地带。立法会法律顾问已经要求当局解释有关空间的司法管辖问题。陈淑庄表示，港府安排这次参观好像以一个钟头的走马看花就交了功课，他认为还有很多地方今次没有参观到，会争取在311立法会补选之后再到西九龙高铁总站参观。他期待港府在下次参观之前愿意交出更加详细的西九龙总站平面图给全香港市民参考。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表示，今次参观完全无助解释他一直关注的宪法问题。他又认为多项涉及法律的技术问题未能够处理。
咁同埋里边咧，究竟佢嗰个构造，譬如由边一层通去边一层，嗰个法例系点样去适用咧？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喺嗰个今次参观里边解释唔到，因为时间好仓促，同埋咧喺法例本身咧，亦都冇去讲清楚究竟佢嗰个交接嗰个方面。
郭荣亨表示，例如议员参观过西九龙总站的地下第四层，但是由地下第四层通到其他楼层，由哪些人负责控制，还有很多法律问题都还未厘清。
那个控制塔它本身是行香港的法例，但是是不是可以要听命于内地的官员等等，这些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到宪法的问题，其实这些今天都是解决不到，仍然是要在这个立法会是继续跟进。
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参观之后对西九龙总站的设计都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中港两地的口岸区的界线是十分之清晰，他认为将来的高铁乘客不可能会产生误会。他又表示，日后每日有57对列车由港铁营运，他希望高铁列车里面的免费 WiFi 能够扩展至广州南站，并且争取能够连接面书等中国限制的网站。
我希望呢香港政府亦都争取到呢有 free WiFi 的同时呢亦都是用返香港呢方面的 screening， 即是如果香港我哋喺我哋嘅地方上到 Facebook 啊面书呢，其实喺月台啊喺个车厢，甚至乎将来希望可以去到广州南站呢，一样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啊同埋好多其他而家内地上唔到嘅。咁样呢我就觉得香港人市民就会非常非常之方便，就不用再担心去划分两样东西了，这个就是我们想争取的。
一地两检法案委员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会预留足够的时间给议员在法案委员会讨论西九一地两检的立法工作，最少安排16次会议，并且会召开公听会，同深圳湾口岸审议的过程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亦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